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堪萨斯州真相汽车之旅获民众支持。然后和大家分享中国小弟子莹莹的修炼故事。小弟子讲真相节目中，我们来听听小弟子西西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接下来跟大家讲述唐朝进士任迪简因宽恕别人而受到人人尊重的古代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堪萨斯州真相汽车之旅获民众支持。9月18日至21日，美国堪萨斯州法轮功学员在为期四天的 SOS 汽车之旅中，向沿途16个城市的民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很多人毫不犹豫地在支持制止迫害的横幅上签名。每到一地，学员们先去拜访市政府，请求他们支持 SOS 汽车之旅，制止中共的迫害。与当地媒体会面时，学员们递上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背景。学员们还走访了当地的图书馆，捐送大法书籍和新唐人新年晚会的光碟等。旅途中，多家报馆、四家电台和一家电视台采访了学员们。八家报馆相继发表文章，报道了堪州汽车之旅讲真相活动。有四个市长决定褒奖汽车之旅。一个市议员听了电台播出的有关堪州汽车之旅的新闻后，当天就将他所听到的告诉了市议厅的全体人员，并且要求市长褒奖法轮功学员们。很多居民听到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后非常震惊，毫不犹豫地在横幅上签名。法轮功学员们意识到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了解大法真相，汽车之旅将大法的美好带给千家万户，今后还要继续做。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小弟子莹莹主动证实法的故事。莹莹今年8岁，现在读小学2年级。当莹莹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的爸爸曾梦见师尊指着椅子上坐着的一排孩子对她说，选择一个吧。爸爸说，我选一个比较纯净的，就选了一个靠椅子边上坐的小孩。所以莹莹的爸爸就把莹莹的降生看作是慈悲的师尊的安排。当莹莹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给她念转法轮、背经文。等她长到4、5岁时，爸爸经常带着她去发真相资料。爸爸领着她往各家的门上贴资料，往信箱上放真相资料，也让莹莹贴。莹莹够不着时，爸爸就把她抱起来贴。莹莹放学时，爸爸去接她，让她背红吟中的经文，并教她发正念。有时爸爸领着她一起去讲真相，爸爸像卖菜的、卖水果的讲，她就在旁边发正念。爸爸上网时也让莹莹看网上的灵会资料、图片和师父的照片。莹莹看着师父照片就说李老师，主动跪下给师父磕头。有时爸爸领莹莹去和小弟子交流，共同提高。有一次学校不经家长同意，在6月1日那天让全校的孩子集体加入少先队，还给每人发了一条红领巾。爸爸给校长及莹莹班的老师发信讲真相，并在入队的当天就上网给莹莹退出少先队，并告诉他在学校要发正念。 爸爸给莹莹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莹莹很爱听小小天使为法来。第一次给他听时，他眼里含满了泪水。他说，爸爸，为什么我每听一首音乐就流一滴泪？爸爸听后很吃惊，知道他的元神那面明白。莹莹学习很好，一年级二年级都获得学校表扬，但有时很淘气，爸爸就耐心地告诉他要按真善忍要求做个好孩子。去年的一个星期天，莹莹由姥姥照看在家写作业，爸爸有事出去了。中午莹莹从家里给爸爸打电话，告诉爸爸说，我今天写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并把几张贴在墙上了。爸爸一听很吃惊。等爸爸回家一看，发现莹莹不知从哪里找到了用剩下的空白不干胶，背着不修炼的姥姥智慧地用彩笔在不干胶上写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有20多张。爸爸和同修们说起此事，同修们也为莹莹主动证实法的行为而感动。小朋友们，听了莹莹主动证实法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莹莹那样主动去证实法呢？
爸爸宇宙一尘埃，小小天使为法来，真善人种在垂怜，不怕尘世里种埋。山珍豆豆没有我，你的舍弃我不爱。跳出苦海当花船，万般归真大自在。
讲真相故事。
小弟子西西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大法小弟子西西今年5岁了，幼儿园成了他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地方。西西和小朋友玩的时候，总是告诉小朋友不许打架，如果打人你就会失去德，就会把自己身上的好东西给别人了。看见有的小朋友玩小虫子，他就马上告诉小朋友说，这些小虫子都是生命，不能杀生。看见有生病的小朋友，他就马上告诉他们，你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西西在一起玩的小朋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小朋友玩的时候，有的小朋友欺负西西，可西西从不还手，还告诉幼儿园的老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师父告诉我们这样做的，我是大法小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在西西高烧摄氏38度时，他的爸爸让他快吃药。西西说，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西西的妈妈姥姥都是练功人，由于妈妈年龄很大了才生下了西西，所以特别溺爱他，而西西却说，妈妈，你太喜欢我了，这不是情吗？这也是一颗心，应该马上去掉。西西每天早晨都让妈妈放师父讲法带听一讲，然后上幼儿园。讲三退，西西做得更好，走到哪讲到哪，一点怕心也没有。比如看到小朋友的家长，他就主动地说，阿姨，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您赶快退了吧。这时他妈妈马上帮助讲，娘俩互相配合，正念强，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西西走在马路上、市场上、游乐场，走到哪讲到哪，还主动给人家起名字。他还常常告诉妈妈快讲快讲。看到小弟子西西的超凡表现，
连大同修们都感到更要精进。如今还有那么多有缘的人不知道真相，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做好三件事，让人们早日剥离中共的危害，有个美好的未来呢？
古代故事，宽恕量人，人人敬重。唐朝有位京兆万年人，名叫任迪坚，考中进士后，在天德军使李景略那里任判官。有一天，李景略在军中宴请宾客，结果任迪坚迟到了，所以被罚要饮一大杯酒。可侍吏在倒酒时不小心将醋当成酒，给任迪坚整整倒了一大杯。任迪坚刚放到嘴边已经尝出是醋了，但想到李景略平常严厉苛刻，如让他知道此事，那个错倒酒的侍吏肯定性命难保，于是自己便硬是把那一大杯醋全喝下去了，帮助那个侍吏掩盖了过错，又找借口说这酒太淡了，请求李景略另换酒。任迪坚回家后接着就病倒了，咳血不止，但仍没有把此事外传出去。后来军中将士不知怎么知道了，都被感动得流泪。李景略也深受感动，并没有去责罚那位吏使。谁能永远没有过错和失误呢？善于去理解和宽恕他人的过失，这是胸襟宽广的表现。正是因为任迪坚宽宏大度，能够宽恕和原谅他人的过失，因此受到了军中上下的敬重。在李景略去世后，将士们纷纷请求让任迪坚为主帅。皇上德宗听说了此事，授任迪坚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使，后升任御史大夫、散骑常侍，直至工部侍郎，追赠刑部尚书。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39首诗《打工与修佛》。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打工与修佛》。佛教传戒2500，名利先去再修苦。今日和尚发工资，上班还有工作福。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40首诗，诗的题目是《劫后》。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劫后，绝微绝红拜物平，红微十方看苍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劫后，绝微绝红拜物平，红微十方看苍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劫后，绝微绝红拜物平，红微十方看苍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劫后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